所以一个人正心正念非常重要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你心中是什么境界，你就看人家是什么境界。你今天是一个教授，你可能看出去人家都是很善良的，就是很有文化的，你就会很尊重别人。你今天是个流氓，你看所有的人都跟你差不多。
师傅，你听到我的声音吗？
我听到你的声音。
感恩师傅，三妈妈，感恩师傅。啊，下次把微信让我打通这通电话。啊，今天我有几个问题想帮同志问，跟几个梦境，我们的业障自己背，也不让师傅背，师傅您辛苦了。
啊。
啊，是这样子的。啊，有一帮年轻人，他们一直在很努力拼命。地弘法度人，他们以为自己一路上是在不停地做佛事，却没有讲到真相发白，只知才发现自己是在造大业，无心之中做出了有损害伤害正法门的事情。
嗯，
请问恩师师父，是否可以慈悲开示？现在的年轻人很容易。真假分不清，不知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请问师父，要应该如何避免他们贪求境界的提升和追求想要超脱六道的心态，而导致自己的放下不如理、不如法的举止呢？感恩师父开示。
你问了这么多问题，如果今天是有师父在。那么就叫他们不要再去犯这些问题了，什么事情可以问师父？
对不起，
如果今天师父不在了，那么他们就真的迷惑了，听得懂吗？这个事情很简单，什么叫境界？境界是一步步来的。你只有15岁你就想做教授可以吧？你今天15岁就想做高级讲师行不行啊？你这个饭要一口口吃，一口吃不成，撑不出一个大胖子。学佛做人，一点一点点来的，这还不明白啊？
明白，师父。
所以他们必须跟着师父好好修。年轻人发心，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就是能够修好。发心是一种动力，但是动力就像汽车一样，你要找准方向，你开才能开到目的地。你动力再多，你油加的再足，你往反方向开，你最后非但到不到目的地，还会把汽油用光。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他们现在心里非常忏悔和决定，对于自己的差点做出了损伤心灵法门的大业，他们由于也让观世音菩萨跟师父恩师你痛心和愧疚。
叫他们好好的忏悔，
忏悔，
听得懂吗？多忏悔，以后要多忏悔，啊，做错事情要忏悔，就是个好孩子。师父没有放弃他们，但是一定要痛定思痛，什么事情都没做，自以为老大了，自以为了不起了，自以为自己是菩萨了，自以为自己可以修到天上了，功高我慢，觉得自己这些全部都要把它好好的改正。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就是功高我慢，这是菩萨早就在佛经上都提醒我们的，所以叫他们一定要懂道理，一定要彻底改变自己，明白了吗？
明白了。对不起师父，师兄们想问，他们现在的功德是否也没完了，或者他们的业障会增加的？
会
增加吗？
业障是肯定增加，功德不一定用完，因为功德它是根据你后来所做的缺德的事情多少而减掉一点，但是呢业障是肯定有了，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这个缺点那是放在这里的。就像一个小孩子在学读书的时候，他有很多优点，但是呢他犯了这个缺点之后，缺点是跑不了的，肯定有的，但是呢优点呢可能还有，但是这个优点不一定能够 cover 啊，不能啊遮盖他的缺点，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他们的莲花是否还有会枯萎了吗？师父，
不一定的，要根据他们每这一次对师父和对心灵法门伤害的多大，才会看到他们枯萎不枯萎。有的跟在后面的无所谓，不会枯萎的，有的就是主动的 啊，讲过一些什么话，造过一些什么口业，诽谤了，那就很快就枯萎了。
嗯，
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明白了。那他们可不可以去多放生呢？
可以，
这个错。
可以，可以。
啊。
嗯。
大放生或者许大愿这样子等等吗？
许大愿放生就可以了。许愿放生念经还是这三点，因为这个心灵法门这三点特别精彩。啊，不一定，不一定怎么样，反正你只要啊许愿念经放生就可以了。嗯。
嗯，就是说，说他们对。以后要真心真念如理如法这样子，如理薄冰这样子，
对啊，
可以了吗？师傅，
不要随便跟着人家，因为人家有些人修得不
好。真心向观世菩萨求忏悔，跟师傅恩师求忏悔，感恩师傅的加持。
以后这些孩子呢，如果有过错的话，以后呢，等到师傅开法会的时候。让师父看一下，自己好好的跟师父忏悔一下，过了嘛就没事了。就像我们很多孩子，我们很多孩子小时候我们做错事情了，吓得不敢见爸爸妈妈。那这个时候呢，他觉得自己对不起爸爸妈妈。那个事情呢是事情的时间还在，所以爸爸妈妈也不一定会原谅他。当然师父是会原谅，但是呢，从这个理念上来讲，他们如果自己跟爸爸妈妈说：“哎呀，对不起啊，师父，我做错了。”可能更。能够让他们自己心中消掉这块心病，明白了吗？好
了，明白了。有时候是不是师傅这个是一个人修的越境界越高，他是不是一个模考或者一个考验呢？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能够很清净吗？
是啊，是这样的，就是模考呀，模考嘛，
就是、
经过一个关了嘛，这个孩子就进步一大块了，
就不要放弃这样子。
对。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
师傅，我还想最后再分享一点，如果说的不对，还请师傅批评。就是我们虽然没有智慧，但是当我们放低自己，尊敬师傅，爱护师傅，好好看师傅讲的佛法，不要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多看看自己身上的业障，多改自己的毛病，不去制造是非，传播是非，多远离是非，把自己放低，才能看到自己的言行是不圆满的。师傅从来不要我们任何的供养，师傅就要我们好，唯一就是希望我们好好修，让我们多用感恩的心去看师傅，去尊敬师傅，就会感受到师傅的无限慈悲，让我们真心的去恭敬师傅，相信师傅才是我们能够成就佛道的根本。我希望同修每个能够坚定心灵法门，一门精进，在同一个地方打水，肯定会打出水的。就真的是常常想到师父为我们众生吃了这么多苦，真的我们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难过，就自己的小事真的都算不了什么，希望师父一定好好保重身体。
很会讲嘛，而且写出来的，我看你在念嘛。傻姑娘，
我弟子也替欧洲的弟子向师父问好。
啊，你是哪里的傻姑娘？你是哪里的？
啊，是德国打过来的。
啊，你是好孩子，好好的替别人多想想，心中想着众生，你就是菩萨；心中想着自己，你就不是菩萨，是众生。众生能够经常为别人想，那就会成佛，明白了吗，傻姑娘？
明白了，
你是好孩子啊，好好努力。
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就
我们一定好好帮助师父做人弘法，感恩师父。
你们欧洲啊，现在师父非常开心啊，越来越好了。西班牙的同修，还有那个维也纳的同修啊，那个比利时、丹麦、德国、法国啊，包括最近的什么土耳其，什么都在心灵法门。我最近听说你们像东欧在渡人要跑到匈牙利去渡人，你们更厉害了。你们靠着你们把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就是靠着你们去照的，听得懂吗？
啊， 听得懂师傅，师傅真的是非常感恩您。就法会就是法会结束之后，就同学们都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也都从师傅身上学到了非常多，然后大家都非常发心的去弘法。
太好了，师傅很开心啊，师傅开心了，身体好了以后就全世界多跑跑。对不对啊？你们修的不好，师父就伤心，伤心嘛身体不好啊，我就不跑了，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师父，您真的是太辛苦了，十几年如一，连过年过生日都不休息，我透支了特别多的体力。
老得很厉害呀、啊，
对，
现在很老啊，没办法了，
真的，
救人哪有不付出的？听得懂吗？好了，有人理解那就万岁了，就怕还没有人理解，还整天还要骂人。你想想看，佛陀说了，佛教是无争的。想想看，自己嘴巴里说的学佛，天天在骂这个骂那个，说人家这个法门不好，那个法门不好，这种人自己是正的吗？自己走偏了还不知道呢，听得懂吗？
嗯。
哎。你看台上讲谁法门不好的、从来不讲。
因为我们是凡夫智慧不具足，都只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去看问题。
对了。
而佛法应该是从一种恭敬心和信心当中来，那我们以自己的这个标准去看师父的时候、其实就是把自己放在师父的上面，高高在上，这样片面就根本就无法看到师父他是如何慈悲的去救度众生的。对师父，
你们看不到师父的智慧，看不到师父里边想什么，看不到师父怎么样在度人，这个心是什么，你们就看见外表和一些外面用人来看到的一些行为，听得懂吗？不懂的。
是的师父，就是你当我们自身业障都很重的时候是看不清楚真相的，就我们人就是人，菩萨就是菩萨，境界不一样，我们都是永远带有色眼镜去看菩萨，永远是有偏见。
对的。还有很多人小时候到庙里一看菩萨，哎呀这个菩萨我不喜欢他，你看这么凶，你想一想护法神不严厉能做护法吗？你说是小孩子看错还是护法神做错了？我举个例子你就不明白了吗？听得懂了吗？你这个理解力已经到讲师级了。好好努力啊。
好，谢谢师傅。就您这样不要命的救人，还要忍受无中生有的诽谤攻击，所以您的苦从来都只是往肚子里咽，所以弟子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为这些会转的人感到很遗憾。
因为你们是人，所以你们经常觉得难过。师傅不难过。我没有什么想法的，这种事你要做好思想准备的，你要出来救人，哪不被人家讲啊？再伟大的人都会被人家讲啊，这什么稀奇啊？对不对啊？你只要好好的救人是真的啊，菩萨保佑你的，没事的，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师傅，师傅，谢谢师傅，我一定好好向去师傅学，师傅学习都要开广的胸襟，谢谢师傅。
因为我们是肉眼凡胎，有时候看不到自己未来
是
什么样
子，所以人们就是这样，你用人间的观点来看菩萨嘛，你把人菩萨就看成人了呀。你用菩萨的眼睛看人们，人都是菩萨呀，就是你自己本身没到这个境界，你怎么看得到人家的境界啊？你没有望远镜，你怎么看得到远的地方啊？
所以我就觉得人挺苦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以现在才会这么愚痴，他们看不到结果。
对，他们有的吃苦了，很多人还在造业，造了很大的业啊。听得懂吗？
所以师父如果真正要想努力的话，还是要深信因果，多去懂因果。
深信因果了，一世修成啊，真的不能再来了，修不成的话完蛋了，我告诉你啊，真的。我这种话也只能跟你们学习佛的人讲讲，我跑到外面去跟人家讲的话，人家怎么会听师父的？没用的，我叫人家一世修成，很多人还冲着师父还翻眼睛啊！我这辈子还小着呢，我还有的享受呢。就像昨天博客上那个人讲的一样，翻邪淫啊，玩遍啊，世界上喜欢的人去玩呀， 完蛋了，浑身都是病，他的命都没了。
嗯，师父，很多我们渡人的时候，很多人就现在还是出于求人天福报当中。
对啊，
而且怎么跟他说他们都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没办法，末法时期听不进去只能放，就像我的弟子一样的，听不进去我只能放，放了嘛就自己吃苦了，天天难受了，忧郁了，可怜不啦？师父的话都不听啊，有什么办法了？现在还能听谁的？
他们到不了这个境界，他们理解不了。
你知道吗就好了，到不了这个境界，就是你到不了教授的境界，你怎么知道教授在想什么？你到不了啊研究生的境界，你只能做个大学生，你连大学生的境界都到不了，你只能做个中学生，你中学生的境界到不了，你只能做个小学生。好啦，
明白。感恩师父。我记得你以前就说过哈，就说我们就不应该看别人的这个缺点，因为看一个就是说你看了以后会印在你自己的心里，会成为你自己的业障。再一个就是说应该是慈悲别人嘛，就是等待他自己开悟。但是有的时候在共修组中呢，就是有的人就是好心，他看到别人的缺点，他看觉得他影响到别人了，或者说觉得他这样做不对，他们就是通过他是好心，他就想去帮助他，想去启发他，或者是怎么样的。您觉得他就是应该不应该去主动的？
你们这个还是个境界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啊，
我问你，是个小朋友，不应该看人家缺点，好好自己读书成长。你是个老师的话，境界在老师这里，老师看见小朋友做错，要不要讲啊？但是老师还会不会去犯小朋友的错误啊？现在明白了吗？
老师当然要讲，但是您说我们这些同修，那是不是都差不多都是小朋友啊？
你这没境界，你是小朋友你就没有资格去讲，你只有境界到了菩萨了，你才可以讲人家。因为菩萨是开悟的人，所以他讲别人，他不会带嗔恨心，他不会带贪心痴心。听得懂吗？你们是一般的凡人，在修行之人，你们就讲别人会带贪嗔痴心的。
那么假如他说别人的时候，就是说他说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论事，他没有带这个嗔恨心，没有带这些心，但是他会不会也是说带了从自己的角度，多少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没有从别人的这个角度，从他的
这件事情你好好开个智慧了，不要讲了。没智慧你才问这些问题的，因为师父现在跟你讲话，我不把你当成一个没有学习过的人，不是只会念小房子的人，你现在是比平时研究学习的人，你应该明白境界不一样。你怎么可能做得出境界一样的事情啊？你今天是老师，你至少不会犯小朋友的错误，所以你才能讲小朋友的错。你今天你们同事，你现在还会犯同样的错误，你去讲人家服你们了？
对啊。
好了。
是啊，就是有时候就会造成新的矛盾。
去讲嘛了，去有什么好讲的啦？
师傅，我明白。
你们不是师傅，你去讲人家谁服你啊？
是啊。
师傅讲人家服，那你们去讲人家服不啦？这还要讲
啊？
对
啊，
你自己本身就没有做到。你本身就没开悟，你怎么让人家开悟啊？
是的，师傅。
你都不会游泳，你说我来救你，谁相信你啊？好了。
明白了，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好好休息，不要去随便的去讲。
对。
接下来的问题是，请师傅开示，就是我们说不见众生恶，是不是也不要去见众生好？就是别人的对错都不见的话，就是不是就会不见众生相，慢慢就不着相？那有时候我们又会想到，要多去看别人的好的地方，这两种是境界的不同吗？
对了，你是有进步了，小丫头。其实就是说，不同的年纪上不同的课呀，你不同的境界学不同的那个思维呀。你比方说，你不见众生恶，你我问你啊，那在网上登了一个众生，有一个男的去强奸人家，你说这种。一个好的小男孩，你说去见众生恶了之后，你说他脑子里就会知道感觉什么叫强奸，怎么脑子里不好东西又出来了，对不对？
对。
嗯，
现在网上报说啊，不，我们说要不见众生恶啊，你如果网上出来了什么自杀各种方法，很多人过去要自杀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的，所以他就不想死了嘛，
嗯，
对不对啊？你叫他现在什么方法，
嗯，
什么方法都有啊，你不是众见了众生恶的话，你心中不就有恶了吗？
嗯，
那么不见众生善是什么意思啊？连善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时候这个做的善的是还是恶的，你不要去见别人，你自己空了，空了之后你才能灌进干净的东西啊。你把人家的东西在你肚子里心里已经先入为主的话，你怎么能够改变自己呢？
哦，嗯，师傅，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就是感觉某一个人，比如说觉得这个人是个好人，或者看到另外一个人心里想那个人好像是个坏人，就是我们是不是根本就不应该给别人评价就是好跟坏，就没有是非了， 对吧？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因果，所以师傅就很难评定这个人好这个人坏了。为什么？
哦，
这个人被人家欺负了，人家都说他可怜，师父一看图腾，这个人过去饿得来欺负他的，你说我说他好还说他坏啊？
嗯，
难道因为你们看不见，那么你就可以说他好人吗？你去看看被警察铐起来的那些流氓，抓起来的时候他低头丧气的，哎呦，一副可怜相，你们边上人看他蛮可怜的嘛，他蛮好的嘛，警察说抓起来，因为他刚刚杀人，你知道的，警察知道，现在台长知道他的前世，你们不知道，所以你们觉得他今世这么可怜，那我看到他前世这么打人伤人家，那你说可怜不可怜啊？
哦，不可怜。
好了，
那师傅，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些人觉得他就是做出的事情挺恶的，那我们怎么样不去看他的恶呢？就
看他做出来的事情很恶的话，实际上叫你不见人恶，并不是说你视而不见，而是见了之后你心里有一种辨别能力，听得懂吗？有的时候是有的事情就是因果啦，没办法了啦，听得懂吗？
哦，就前世别人对他不好，他现在只是一报还一报，他也不是自己能控制住的那种。
对呀，啊，这个事情很难讲的，这种事情你不能，你不能一概而论的。你说这个人可好像被人家欺负很可怜，他上辈子做坏事，这个人，这个人，你看他做坏事的时候，实际上他说不定就是在问人家要债呀，
哦，
什么办法啦？所以这种事情真的很无奈呀。
嗯，就感觉好像我们现在就是在按照命运这个剧本在演自己的戏一样的，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很多东西，除了好好修。
对了，只有修心能够改变你的命运，否则你就在舞台上继续演吧，因为这个舞台的剧本已经帮你定死了，你动都不能动的。
问一下，就是师父您有时候就说不要自己原谅自己，但是有时候就是啊。
喂，
师傅，对不起，
讲下去。
啊，就是您有时候让我们不要自己原谅自己，但是有时候就是让我们就是忘掉自己以前所做错的事情，那这两个是要怎么平衡呢？
这两个就是境界不一样呀。你们所有问出来的问题，只要有矛盾的，都是在不同的境界上问的问题，听得懂吗？不要原谅自己是什么？这是初期的。做错事情不要原谅自己，要难过，然后呢慢慢修到好了就要忘记，忘记自己忏悔了之后就要忘记了，那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层次，明白了吗？
一个教育专家对学生的成长进行长期的跟踪，他发现成功的人不是靠着智商或者情商高，甚至是其他的先天因素，他们发现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毅力。我呢从小就是特别的聪明的，即使不学习成绩也是特别好，而且我那个时候也不怎么把学习当回事儿。但是后来呢我就慢慢的发现智商不如我的人后来都超过了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先天资质再好也敌不过真正努力和用心的人，所以就联想到我修行， 很多人在前世有修，今世就在人根基和人间福报上比别人高了一些，所以这些人呢就是对修行不是特别重要。所以想告诉大家，我们即使有时候觉得自己修的还很不错了，也一定要坚持，如果坚持的话最后还是会落下的。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嗯，你想说什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里就有了。龟兔赛跑，不懂啊？你乌龟爬得再慢，对不对？根基不好，生出来天性就是爬不快。你兔子跑得这么快，你兔子不好好努力的话，照样被乌龟追上。龟兔赛跑没听过啊？
好的，师傅，希望大家如果修行有一些感应以后，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好修好了，一定要更加坚持。
很多人自以为了不起了，学了几天佛了，念了几天经了，有的人就功高我慢，以为自己不得了了。什么不得了的？听不懂啊？
好的，师傅，
这个东西是没有止境的，学习没有止境，明白吗？
对，实际上我们的智慧跟菩萨比起来是非常渺小的。我们人有时候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实际上我们境界真的差得太远。
学习功德这篇文章最后提到，观修和实修，就是说观修，您说观修会比较容易一点，因为不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不掺杂个人的喜恶在里面。但是这种观修最终还是要落到实修上，是不是？
是这样的，因为你的思维上已经开始修了，你实际上的行动上也在修，对不对？啊，观修实际上就是你的思维在修行呀。比方说，我的脑子里一直很干净，我要帮助别人，我要对别人好，对不对？那你的行为上会不会出来对人家不好啊？因为你的行为是受到你的思维控制的呀。
但是有的时候不行哎，师傅，有的时候观修觉得还好，真的是还好，但是一到实修，一到真的就不行了。
实际上为什么你知道吗？观修因为你的观念还不够牢固，还不够坚强。比方说，你说我今天要跟孩子谈一谈，这孩子天天跟我有逆反心理，天天跟爸爸妈妈要闹。好，今天我想好，这孩子很可怜，我一定要把他跟他好好谈一谈。那么脑子里想好了，都很，这叫观修，就成功了吧？好，我今天放下自己妈妈的姿态，我跟他好好谈。但是实际上跟他两个人一讲话，你马上又发脾气了，不开心了。那么就是在实修当中，就是不能有这个定力，实际上就是你观没有观好，听得懂吗？你没有观好，就是没有把自己这个定力完全放在一个让自己不会改变的这个基础上，就是定力还是不够啊。
那怎么办？再返回
观修？对啊，那就你就是说，在要想去做这个事情之前，你的信心还不够100%的充足。你观修观到50%，跑到那里实修的时候，好了，那50%很快就变掉了，明白了吗？如果你观修的时候，我坚决，我一定，哪怕我跪下来，我今天要把它说好。那你100%的信心，那你实修碰到他再怎么对你怎么样态度，你妈妈都会忍耐，因为你已经思想做好充分准备了。用现在白话讲叫我思想已经什么样我都要付出，无所谓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实修就不会有出问题了，明白了吗？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观修的时候，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达成这个，那这不又执着了吗？
你这个执着是指在境界提升到一定的时候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我放下执着。如果现在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没有执着，你连心都修不好。所以人的务必就是在学佛当中把很高深的教授的理论拿到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来用，把中学生的理论一会儿又放到大教授这个位置上，也博士生这个位置上来用，听得懂吗？所以佛的理论它是在不同的层面上有不同的境界来接收不同的解决方法的。
明白了。
现在明白了吗？
就是不是就是说，那我们在学佛的初级阶段，对自己的要求严一点、执着一点没有关系。
对了，
其他的
实际上很多人就是在佛法里面转来转去转不出来，他拿高深的理论。那么拿菩萨的最高深的理论，阿弥陀佛啊，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的理论，空，哎，空了我学什么佛啊？空了我为什么还拜佛啊？哎，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叫我们还有求必应啊？哎，观世音菩萨你不是空了吗？你为什么还要人家要求你，你还要有求必应啊？你不是拿这些理论在套，你明白吗？所以很多人学了一点东西，一点皮毛，以为懂得佛法的真谛了。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你搞不懂的。
明白。
就是举个例子，这里说啊要打磨，那里说要慈悲，哎，你到底要打磨还是要慈悲啊？
我问你一个白话佛法问题吧，就是说是您，你就是提到过那个无表色，无表色和我们常常说到的冷处理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师父多次开示过，不要解释，不要对有意见的人就讲出来，但是呢，有时候都是。就也说不要冷处理，那么我们学佛中或者是工作生活中，大家看法不同或者是产生误解的时候，一些解开误解的沟通和交流也不要了吗？不解释，不说话，不做任何回应，是不是加深这种误解？遇到这种事情的情况，我们除了念解节奏心经，还有什么智慧办法处理呢？我
们
在修行过程中，
你们这个就叫不智慧。你问的这个问题本身就叫不智慧，不解释。不回答并不是说叫你不要完全不回答，完全不解释，听不懂啊？
哦，
你们这个叫执着，你们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拿这句话来抵挡那句话，不同的环境说不同的话，听不懂吗？
哦，那师傅，这种不解释和冷处理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去用，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就像有一个人一样，师傅讲了他了。说他不如理不如法，他现在心里想，我不解释，我不怎么样怎么样啊，师父讲你，你不讲话，师父是在教育你，不是现在你是在，不是你现在是在现行当中在处理问题，而是师父在教育你，你不讲话。
明白了，明白了。
这叫歪理，
这
叫偏的。还叫哎呀，我听师父就是等于拿这句话来跟那句话来斗，拿菩萨的这句话来跟菩萨那句话讲，这菩萨在不同的境界讲的不同的话，你可以相提并论的。
那是
师父只就投射一个想法，好比是一位菩萨慈悲无我，那么所做出的事情都可以称之为功德，是否可以说？菩萨通过做功德而体现自己的菩萨境界，功德可以消业障是随之而来的结果。我们在做功德时，不仅是因为功德可以消业，更重要的是因为功德可以体现我们的菩萨境界。那我们为达到消业或人天福报而做功德的时候，这是否是不圆满的？感恩师父开始。
菩萨其实什么境界做什么事情就是产生不同的效果呀，这还不懂啊？啊，这不知道啊？
明白。
农民种地叫务农，对不对啊？学生到学习到农村里去，那叫学农，对不对啊？菩萨做出来叫功德，你做出来叫做功德。菩萨什么事情做出来都是功德，你是做出来有些事情是功德，有的时候是善德，听不懂啊？
听不懂。
那么狗啊，畜生类救了一个主人了，你说他能算功德不啦？他只能说啊，他报主人的恩，他是一个善德，他下辈子可以投人。境界不一样，档次不一样，这还不懂啊？好了。